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几回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天主教圣堂建筑的历史发展，给大家介绍过家庭教会，罗马会堂式的圣堂，就是所谓的 Basilica 的圣殿，介绍过拜占庭式的圣堂，这是东方教会的传统的圣殿，还仿罗马式的圣堂、哥德式的圣堂、文艺复兴时代的圣堂、巴洛克洛可可式的圣堂。那就有朋友来问说，哎呀，这个在空中描述我都看不到图片，实在是有一些不过瘾，那有没有办法来补救呢？好，我要很高兴的告诉各位，我在辅仁大学的神学院礼仪研究中心工作，我们中心呢有一个网站，那这些照片呢我们会陆续的在网站上面介绍给大家，那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来查询哈，我们的网址是 www.cathol.org.tw，然后一个是右上左下的斜线，接着是 theology， 再一个右上左下的斜线，接下来是 public.htm， 这是我们的网址，那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看。那么最近我们中心也正在筹划要出版一本书，就是有关礼仪空间的啊，那里面也有一些历史的发展的介绍跟图片。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或者是教区要盖圣堂，需要一些参考资料的话呢，我们礼仪中心也这边也收集的非常的多，因为我们也参与台湾的一些教区的圣堂的新建或者整建的一些工作啊，所以这边有一些资料非常愿意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使用。那如果要跟我们联络的话呢，我们的地址是台湾台北县新庄市中正路514巷103号，我们的电话是886229017270，分机转153或者164，我们的传真是886229032153。好，希望这样子的资讯为您是有用的，也答复一些朋友的问题。在结束了这个一般的导论的介绍和天主教圣堂建筑的历史发展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礼仪空间的第三大部分，就是我们要介绍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教会给我们的教导是有关我们的圣堂，就是所谓礼仪空间的要素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会给大家介绍2000年版的罗马弥撒经书总论修订版里边的一些规定，那这个之外呢也给大家做一些补充哈。我们知道这个礼仪空间有一些要素哈，包括祭台了、读经台了、主礼座椅了、十字架了、洗礼池了、信友的位置了、圣体小堂或者圣体柜了、和好室了、圣像呢，都是蛮重要的。那当然对我们华人来说还有一点比较特别也需要的，就是祖先的牌位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一一的来看一看，那当然我们先看看这个教会的教导是怎么样。所以在罗马弥撒经书总论的这个第五章哈，第295号开始呢，它是先介绍圣所，这个为礼仪聚会而布置的圣所是怎么样的。在295号里边说，圣所呢是祭台的所在的地方，以及宣讲天主圣言的地方，也是主理、执事跟其他的辅礼人员执行礼仪职务的地方。圣所应该与教堂正厅有所区别，使它略高于地面，或者呢是予以特别的布置与装饰。那它的面积大小应该要适合举行感恩礼，又方便信友目随感恩礼的进行，就是说能够眼睛看得见这个 进行。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圣所有几个要素哈，第一个它的地面要高一点，那么变成一个特殊的区域，让人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看见，那么不要有阻挡哈。那第二个呢是有一些重要的礼仪元素在里边，包括了祭台、读经台哈，祭台是祭献的地方，那读经台就是宣讲天主圣言的地方，那么主礼哈，主礼的座位在这边，执事如果有执事跟我们一起举行礼仪的话，那么还有其他的服礼人员，比如说他们执行职务，比如说读经员啦，这个还有辅祭啦等等哈，这个都是在圣所里。不过呢，当我们讲到圣所的时候，我们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传统里边我们大概就是有一个方的区域哈，读经台、祭台、主礼座位等等都在这个里边，好，当然有一个十字架在旁边哈，这里面叫圣所。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礼仪空间呢，打破了所谓的圣所，而变成一个长形的这个或者是方形的一个结构。譬如说我曾经在美国芝加哥念书的在诺特丹念书的时候呢，看到了那边有一个 St. Mary College 哈，那他们的一个修女会的一个圣堂是非常漂亮的，他进门的地方就是洗礼池，再往洗礼池前面一点点地方就是他的读经台，读经台呢再往前中间正中间的地方是祭台，那在祭台的在中轴线往前走的话就是很大的十字架。那教友坐在哪里呢？教友坐在这个中轴线的两侧。那主礼坐在哪里呢？主礼是坐在教友群当中，但是他的椅子是特别突出的，颜色不一样的，表示主礼是在我们当中，但是又是我们这个共同举祭的这个礼仪庆典的一个主持人。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是非常鲜活非常漂亮的。我们也在香港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看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礼仪空间的结构哈，那也可以参考。另外呢，我在芝加哥的这个美国天主教的联合的天主教这个训练中心哈，那他们那边的小小的一个礼仪空间呢，我也看到他们另外的陈设，它是把圣祭礼跟圣道礼的两个空间分开的，有一个空间摆着椅子，摆着一个读经台，那礼仪开始的时候在那边举行圣道礼仪，那等到圣祭礼的时候大家通通起来到另外一个空间，另外它同样的一个大的这个房间当中哈，另外一半呢这个焦点是一个祭台，那大家就是围站在这个祭台的旁边参加第二部分的这个祭礼的部分，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哈。事实上礼仪空间虽然295号这边给我们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原则的教导，不过呢还是有很多的弹性处理的可能性，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盖圣堂的时候可以发挥的一些地方，也是当然是看到我们自己的空间的大小可以做一些弹性的处理跟运用。下面呢就谈到哈，礼仪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焦点呢，当然就是这个祭台哈，祭台跟它的装饰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在这个弥撒经书总论的修订版的296号是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祭台是以圣事的方式重现十字架祭献的地方，是天主子民被召集聚会参与感恩礼分享主的圣言的餐桌，同时又是他们奉献圣祭以向天主谢恩之处。好，简单的说这个祭台呢是举行感恩礼的这个感恩祭宴的中心，我们基督徒哈，感恩祭宴的中心，它既是祭献的祭台，也同时是圣宴的餐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第一台的感恩礼，第一台的弥撒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它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是在一个犹太人应该是一个逾越餐的背景之下建立的，所以祭台它祭献自己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圣宴的餐桌。因此我们说感恩礼也是感恩祭宴，既是一个祭献又是一个欢宴啊。所以它是祭献的祭台呢，是神圣的奥基，以这个神圣的标记来庆祝，同时它是一个圣宴的餐桌，所以我们信友呢是聚集在这个祭台的周围向上主感恩，并且分享主的晚餐。好，这个是非常的清楚的哈。所以我曾经在高雄的主教座堂参加完一 一场盛宴，就是祝圣思铎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礼之后呢，因为那边是新墓道团他们在负责，所以他们这个礼仪完了之后，大家就围在这个祭台的旁边，用一个简单的舞步在那边唱唱跳跳，我感觉非常就是非常的心动，也非常的感动，真的觉得那个祭台是一个核心，在礼仪之后我们仍然围着这样的一个核心表达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颂，这是非常非常美的。好，在297号呢，就跟我们介绍说，圣堂内举行的感恩礼呢，应该是在祭台上面进行的。好，这感恩祭宴的这个部分，祭献的部分，在祭台上面进行，而在教堂以外的场所呢，也可以在适宜的桌子上面举行。好，比如说如果我们做家庭弥撒的话，那当然不可能有在家里有一个祭台，好，所以在适当的桌子上是可以进行的。那但是呢，应该要常常要铺上祭台布跟圣体布，好，就是所谓的九折布，那并且呢要有十字架跟蜡烛，好，就是一个全部的一个配套，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圣堂以外的地方举行这个感恩礼。那么在298号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圣堂，好，所有的没有例外，所有的圣堂呢都应该要最好是设有一座固定的祭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固定的祭台能够更清晰而且更恒长的彰显出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活石，所以在圣堂里边应该要有固定的祭台，不能有个随便的木板桌子，或者是可以搬来搬去的等等，那就不合宜了。那当然在其他举行圣祭的地方就可以用活动的祭台，那像我在前几次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的，香港他们早期的时候教会刚刚初创的时候呢，那他们把一部分的钱拿来办学校，那他们的这个主日弥撒就在学校的礼堂好的空间里面来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就一定是要用活动祭台，到主日天的时候才把这个祭台搬出来使用啊。好，那么所谓的固定祭台到底指什么呢？而说的呢，它指的是跟地面固定相连不能够搬动的祭台，而可以移动的就叫做活动祭台。好，我愿意再一次强调，在298号一开始就说，所有的教堂都宜设有一座固定祭台。好，所以这是我们在盖圣堂的时候不要忽略掉的一点。299呢又接着说，好，每座教堂呢通常都该有一座固定的祭台，而这个祭台呢在可能的范围内应该尽量跟墙壁分开，使得这个司祭等等他们能够易于环绕着行走，并且能够面向教友举祭。好，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特立腾的这个时代，我们主礼神父他们举祭都是背对教友面向祭台，它是靠墙的，有一个像壁龛的这样的一个祭台，上面呢就放着圣体柜的啊。那所以在范儿以后，因为整个的礼仪精神完全不一样了哈，所以呢这个299号特别的提醒我们要一个全部就是四周是空的，应该怎么说，可以环绕着行动的哈，有行走的，那可以上山也都方便的，不可以贴着墙哈，不可以像特立腾时代的那样贴墙的一个祭台。而且这个祭台的位置呢应该常常是整个信友团体注意力自然集中之处。那按照常规来说的话，这个固定的祭台应该是举行过奉献礼的。所以一个新盖好的圣堂呢，通常这个主教会来祝圣这个圣堂，而且呢会祝圣祭台，会在祭台上面抹油啊等等哈。这个教友们，如果你参与过这样的礼仪，就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好，第300号告诉我们说，不管是固定的祭台也好，或者活动的祭台也好，都应该要依照罗马主教礼书的仪式举行这种奉献礼。不过活动的祭台呢也可以只举行祝福礼哈，他们的这个等级不一样哈，那么可以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那么在301号说，按照教会传统以及祭台的象征意义，固定祭台的桌面就是它的这个祭台的表面呢应该是实质的，就是用天然的石头制成的。不过 主教团也可以决定要准予采用，按照各地不同的情况，准予采用其他比较高贵的、坚固的跟精细的质料来做这个祭台的台面。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用木质的这个祭台，当然要做的是非常的精美的。祭台的支柱，就它的柱脚呢，也是要支撑这个桌面祭台面的这个基础的部分呢，可以由任何高贵坚固的质料支撑，所以金属的这个脚也是可以的。那么活动的祭台呢，可以由任何高贵坚固以及按照各地区的传统跟习惯适合礼仪用途的质料制成，这个就不必一定是石的一个台面，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需要，因为石头的台面来做活动祭台大概也是太沉重了一些，很难搬动的。好，这是有关一些材质的要求。那么在302呢，就讲到有关圣毒的事情把圣毒或者是说包括非殉道者的圣毒在内，要放在举行奉献礼的祭台之下的做法呢，可以予以保留，但是要谨慎来确定这些圣毒呢它是真实的他说它的真确性要非常能够确认才行。那大家大概晓得这个以往都有在祭台特别是祭台的面上镶圣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在特立腾的时代是有的。那可是在范二以后呢，大概就比较不会把圣毒镶在祭台的台面上。那如果说要镶嵌的话，大概就是在祭台的下面桌角下面的地方来镶嵌表示呢这些圣人们也是跟这个基督跟今天的我们这些信友是一起来祭献的。在303号这个介绍的呢是说，在新建新的教堂的时候呢，应该要只要建一座祭台就好了，好能够在信友当中彰显只有一个基督，教会的感恩祭只有一个。好，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救主耶稣基督，一个教会，那我们大家共同分享同一个感恩圣祭。好，那这个所以我们祭台是只有一个就好。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个小的圣堂的话一个平日小圣或者一个圣体小堂的话平日的弥撒在那里面进行的话，那当然有一个小小的祭台也是可以的。当然了这个祭台的话就是在小堂里面它可以是一个活动的祭台那在大堂里面希望是一个固定的祭台。那么在现在有的教堂里边，如果说他旧的祭台的位置会妨碍信友参与圣祭，而又同时又不能够在无损教堂艺术价值情况下把它拆除呢，就可以另外建一座固定的祭台，不过呢要很技巧的建造，并且按照礼规来举行奉献礼，以后呢这些圣礼就只能够在新建的祭台上面举行，那也免得把现有的注意力从新的祭台转到旧祭台去，那么这些旧祭台呢不应该有特别的特殊的装饰。好，这个部分呢其实讲的是说我们在范二以前用的这个旧祭台就是靠墙的那一种要换成新祭台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法所以给我们一些补充的说明。好，今天的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